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0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二表示，中国的核现代化缺乏透明度，破坏了全球的稳定。特朗普政府星期二根据2项国会法案推出新的应对阿片危机政策，其中特别关注从中国进口的芬太尼。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另外，中国成都七中毒午餐案告破，当局认定这是家长造假。那么这是否成为中国当局处理公共事件的一个必然的套路？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专家学者的个人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高级官员计划下个星期再次到北京跟中国官员展开又一轮面对面贸易磋商，希望为达成贸易协定敲定文本的细节。路透社星期二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跟负责与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稍早之前，华尔街日报也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了这项计划。那篇报道还说，刘鹤紧接着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华盛顿，继续的紧锣密鼓的进行磋商，双方把最后敲定协议的这个最后期限定在了4月底。中国方面没有宣布美方经贸官员下个星期到北京磋商的消息。不过中国在3月12号发布消息说，刘鹤当天上午与姆努钦和莱特希泽通话，就协议文本关键问题举行了具体的磋商，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跟巴西总统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说，跟中国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不过彭博新闻社当天的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收回了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知识产权未在中国获得有效保护，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施加关税要求北京改变经贸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以牙还牙向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二表示，中国的核现代化缺乏透明度，破坏了全球稳定。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夫莱特在日内瓦召开的2019年裁军谈判会议上表示，在美国继续削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波夫莱特说，中国军事现代化仍然集中在建立区域主导地位，以扩大其胁迫美国盟友的能力，最终将美国赶出这个地区，并且成为一个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军事力量。波夫莱特表示，这种现代化导致了核力量的扩大和多样化，随着中国努力建立一个分散在陆海空平台的核系统，新一代运载系统将上线，其中包括下一代导弹和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波夫莱特说，尽管中国的核声明政策没有改变，但其核现代化进程的范围和规模缺乏透明度，正在破坏稳定，令人对其未来意图产生疑问，并对核裁军进程的这个氛围造成挑战。波夫莱特指出，中国正在加快核建设。2000年的报告显示，中国仅拥有18枚东风杠五型核导弹，但在19年之后，美国预计中国部署了大约125枚核导弹。 这位美国的高级外交官还表示，中国越来越关注外太空的使用，尽管中国不断地呼吁负责任地使用太空空间，但是却加紧了发展反卫星技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二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称两国将在贸易、投资、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合作和交流。在左派人士长期执政下，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一度相当的紧张。今年一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曾预测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的变化。博尔索纳罗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他欣赏美国，欣赏美国总统，并期待恢复巴西与美国传统上的亲密关系。在中国迅速提升在西半球影响力的问题上，博尔索纳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谋而合。博尔索纳罗曾经称北京是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且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没有能够给巴西带来好处，也未遵守公平贸易的原则，而应对中国挑战符合巴西和美国的共同利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推文中说，我们会自豪地将巴西变成一个非北约成员主要盟国，并期待在委内瑞拉、伊朗和中国问题上与他们合作。不过，巴西经济部长盖德斯星期一提醒美国上届领袖，如果美国不向巴西更多地开展经贸往来，中国就会趁虚而入。他说，中国人正在涌进巴西，试图在那里进行投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特朗普政府星期二根据两项国会法案推出新的应对阿片危机的政策，其中特别关注从中国进口的芬太尼。特朗普总统并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遵守承诺，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毒品贩运者把致命的芬太尼走私到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针对这个阿片的危机提出了很多的政策。那么去年呢，哈特比也提出了要因应阿片危机的一些的政策。那么呢，在经过了一年之后，在3月19号，今天星期二的早上呢，白宫的这个总统资深顾问凯利安康威的表示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体认到阿片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呢将其称之为隔壁的危机，因为呢这个滥用药物的问题已经深入到美国的民间，所以呢他说在一年之后实施政策一年之后呢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了。那么在这个康威说完了之后呢，就由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对记者们进行了背景的简报。那么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在因应阿片危机方面呢将会采取三个方向。那么是哪三个方向呢？第一个是以教育来预防滥用药物。那么呢资深官员表示，这个教育呢将会针对美国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第二个呢是以执法停止药物的进入，刚才说了，也就是呢会针对在中国以及墨西哥的方面。那么第三个呢是以治疗协助上瘾者，那么这个治疗呢将会来结合现有的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以及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re 上两者一起来这个做实行。那不过呢有记者问到说，目前在申请这两项来补助在阿片危机方面还有芬太尼方面的人似乎并不多，那么呢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呢，会在多加这个宣传，希望民众能够了解，也能够利用这些联邦医疗补助还有医疗协助的一些资源，来帮助他们来对抗滥用药物的这个成瘾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天也宣布了说呢，在去年国会通过两项法案，也给予特朗普政府有新的法源依据来打击阿片的危机。实施哪两项法案呢？第一个是参议院通过的预防私运并且过量使用合成药物法案，简称叫 STOP Act。 第二个是众议院通过的协助病人与社区法案。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两项法案的通过都是几乎是跨党派的支持。那么现在呢，连这个在台面上要来参加竞选2020总统的民主党人，他们在当时也都表示同意或是投票表示赞成，因此呢表示说这样子的法案以及政策将会获得跨党派的支持。那么在这样法案当中呢，将会有哪一些的政策出台？他说第一个将会要求美国邮局要100%来扫描所有进入美国的邮件，并且呢会将扫描之后的电子资料与美国海关与边境管理局来分享。第二个呢，将会特别扫描从中国来的邮件，因为根据美国的情报显示，几乎所有的芬太尼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三呢，现在发现墨西哥制造的芬太尼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呢也将会加强检查由墨西哥寄来的邮件。最后呢是说，特朗普总统去年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在20国峰会之后呢，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特席会。那么在这个晚餐之前呢，两个人都提到了将会特别针对这个芬太尼的问题来做打击。那么呢，于是特朗普总统期待习近平主席能够遵守去年的承诺，严惩芬太尼的制造者，并且停止从中国来的芬太尼。那么在进行简报之后呢，资深官员表示，在今天的下午3点钟会向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纳尼亚来做报告。那么呢，为什么会有包括第一夫人？是因为第一夫人也参与了这一次打击阿片危机的努力。那么在做完报告之后呢，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打击阿片危机的决心，但是声明当中也特别提到要终止芬太尼的供应链，不过却没有提到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抵达科威特，展开他的中东之行。蓬佩奥此行还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将在科威特参加两国的战略对话，主要议题包括双方在防务、反恐、网络安全以及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蓬佩奥将跟以色列政府讨论如何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也将讨论能源和安全问题。在黎巴嫩期间，蓬佩奥将和黎巴嫩政府讨论如何远离伊朗以及真主党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以及黎巴嫩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人道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介绍。
主要的看点之一就是蓬佩奥访问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的时机。这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呢，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之后呢，蓬佩奥第一次以首席美国外交官的身份访问美国驻耶路撒冷的大使馆。此外呢，在过几个星期，也就是4月9号，以色列将举行大选，而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内塔尼亚胡呢，由于面对了贪腐、及时贿赂和腐败的指控以及调查，正面临着非常艰困的连任选战。蓬佩奥此行呢，并没有和内塔尼亚胡反对者以及其他候选人见面的计划。对于媒体询问他此行呢是否是在为内塔尼亚胡来造势，美国是否介入了以色列的选举，对此蓬佩奥表示呢，这一次呢和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见面是在强化两国的关系，和选举没有关系。他予以了驳斥。那另外呢，这次他对中东出访呢有个轴心的主要的讯息，那就是呢强化以美国为首的中东战略联盟来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We too are working on a broader objective. We call it MESA. It's our Middle East.
我们把它称为 MESA， 也就是所谓的中东战略联盟。它的目的在于对抗中东地区所面对的威胁。在实现成果时，它将成为代表波斯湾、北非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国家的广泛联盟。
From all across that region,
它也将解决经济、安全以及政治问题。我们将努力满足这个地区的能源需求。当这个联盟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将为美国人民以及特朗普总统带来良好的结果，保持地区安全。
第二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尽管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但是美国还是会继续反恐的努力，并且呢结合传统的盟国来强化伙伴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蓬佩奥怎么说。
We also were able to put together an enormous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我们组建一个旨在打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其成员的巨大联盟，这个联盟仍然存在，而恐怖组织的成员被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79个国家加入了这个联盟，打击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From Iran to North Korea, from the work that we've done to strengthen NATO,
此外，从伊朗到朝鲜，从强化北约到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联盟应对中国对世界的威胁，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与他国的伙伴关系。
这是美国国星蓬佩奥在今年1月份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东地区，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二次访问。原因之一就是当时1月份的行程也包括了科威特，但是呢当时由于蓬佩奥的家属突然过世，他赶回美国来奔丧，取消了对科威特的行程。那么这次第一站呢就在科威特来，并且进行美国和科威特的战略对话，也是在弥补当时被取消的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众议院星期一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交报告，评估中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那么呢，相关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一推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跨部门之间提交一份报告，来评估中国政府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影响范围，并且建立一个问责制和透明度，来抗衡北京在这个华盛顿以及在美国所进行的这个政治影响力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我们知道这个史密斯议员他同时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在推出法案之后呢，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在书面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北京当局的政治影响力呢是相当的细微巧妙，但是具有威胁性的。那么他也提到说，北京政府的工作呢主要是包括了希望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目标对象能够发展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的这个态度。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法案呢当中呢将会包含了一个政策声明，也就是要求这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政府所资助的这个实体和机关要根据美国的这个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来进行登记。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知道不久前这个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是出台了一份报告，是因应这个史密斯议员和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波特曼的要求，来出台了一份针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这个情况的一份书面报告。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一些美国大学校园当中的学校官员和一些研究人员对于北京对于这个在这个孔子学院当中的影响力是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波特曼议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他认为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在学术交流的文化上学术交流的这个平台上面是相当不平等的。他同时也对于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在感到相当的担忧。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波特曼议员他怎么说。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provide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政府没有在大学校园交流上向美方提供孔子学院所享受的那样对等的渠道和待遇。事实上，美国政府正取消多个在中国的文化交流项目，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我们设置了重重障碍，这很不公平。 其次，我们也得知孔子学院缺乏透明度，这很令人困扰。
那么波特曼议员呢也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谈到说这个孔子学院缺乏透明度的这个问题。他也提到说，目前将近100所的孔子学院存在在美国的各大校园当中，不过只有2%的这个孔子学院是收到了这个抽样的访查，不过呢就已经发现了至少30起的签证违规的这样的案例。除此之外，他也谈到说，这个70%的大学校园并没有适当的向校方来报备他们收受中国政府资金和有关这个投资的这个项目的内容以及细节。那么这也是令他感到相当忧虑并且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他目前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教育部和国务院方面的这个承诺，将会进一步加强有关的这个访查的工作，尤其是还有这个有关的执法工作，尤其是针对校园内的这个实地访查的这个勘查的工作的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成都市政府在上个星期天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连日来引发大规模家长抗议和社会关注的成都七中食品安全问题公布了调查结果。当局称，所有的送检样品只有一项发霉是不合格的，那么其余呢均未发现问题。另外，有3名家长被指出拍摄传播造假霉变食品的照片，遭到的警方依照寻衅滋事罪逮捕调查。当局的宣称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有人对政府驱赶谣言、公布真相表达支持，也有人认为抗议家长竟成了下毒家长，和不久之前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这个所谓的监守自盗高度的雷同，举报者最后竟成了幕后元凶。那么究竟是谁在造造假？这是否将成为中国当局应对类似事件的一个标准的套路？攸关民生的公共事件能不能有一天是终于是水落石出？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主持人邀请到了2位嘉宾，一位是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另一位是旅美中国学者吴作来，就这些个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这个旅美的中国学者吴作来他就认为，用一些个无关紧要的数据蒙骗过关，那么这是对社会的第二次欺骗。吴作来说，
正是因为孩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家长们才去抗议，所以学校或有关部门才把这个学校的食堂的食材给这个封存起来，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链。那家长为了获得证据，他获得证据是为了告这个学校，或者是为了这个让学校不至于撒谎，那他在已经封存之后再进去，他们拍摄的过程或者拍摄的方式可能会有瑕疵，但是问题肯定是已经存在了，这个是无法去改变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方面检查这些数据，他本来应该检查一些与学生反映的与这个食品霉变有相关的数据，但是他检查与这些没有关系的数据，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因为我们也通过网络看到有一个食品方面的一个大三的学生专门给这个有关部门写信，就告诉这有关部门，你检查没有这么检查的，你检查的这个数据是不对称的，你应该检查哪些数据没有检查，你现在提供的这些数据肯定是有可能是能够蒙混过关的，这样就对整个社会构成了第二次欺骗。
嗯哼，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嗯哼，
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社会已经不相信这个党或政府了，这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就你说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你，这是整个社会是外围的，像我们这外围的观众，整个社会的这个不知情者，就对整个过程，我们都闭上眼睛都不用看就知道这个学校肯定出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这个旅美中国学者这个吴作来先生还认为，这个整个事件的这个处理过程反映了地方政府跟中共高层之间的一个黑暗的博弈。吴作来说，
这个套路呢，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 就是整个的这个利益集团或这个中共的高层才进行一个博弈。你比如说西安的陕西的秦岭别墅事件，习近平批示了5-6次，最后才才得以彻底的解决，整个的这个别墅城被毁掉。我们现在不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毁掉，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威权这个集团才遭遇这整个的这个地方利益集团腐败集团的一种对抗和博弈。就是我们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样一个故事，我就将整个社会做一个交代，向你做个交代，你很难来对我们整个集团，对我们整个这个比如说王林清背后的这个最高法，还有成都的这个教育系统的这个腐败窝，实际它后面是一个腐败的窝案，它一旦打击，它整个的可能会形成一锅端，所以他们才冒巨大的风险，他们不会轻易的去披露真正的真相，披露真正的真相，它整个的全部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他们才做最后的博弈，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些通过司法，通过这个公安部门来做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你这个取证的方式是有瑕疵的，你这个取证的这个你们这些人才非法进入这个学校的，他不问别的，他就抓住这一点只做这个新闻，然后向上汇报，向上汇报他就要完成一个说法，你中共高层你不可能为此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即使成立调查组下面也进行一个惰性的一个惰性的不合作，正是这样一种腐败的体制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就整个社会，我们媒体人，其他的知识分子都无法进入现场，无法去参与这个事情，他现在实行三控制，控制现场，控制人，而且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控制，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在控制中共的高层，中共的高层在这个事件上会有可能有时候无力的时候就形成一个默契啊，只要你把我这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形成一个说法，把这个地方稳定了，不要出现大的骚动，不要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这个最高层他们也就闭上眼睛也就算了，所以现在这种博弈是非常黑暗，是非常黑暗的一种状态。
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他认为，如果真的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在第一时间解聘这个学校的校长，解雇这个食品的这个公司。小民说，
你从一开始就迅速的当局就决定把校长解聘，而且校董事会要重新改组，这里边应该说当时应该说是第三天，13号第二天，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省长都做出了批示，那么实际上从他们内部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他们应该很清楚时局，这事态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迅速的措施，他们想通过这个措施来迅速抑制舆论的发酵，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里边已经从他们的这个作为来讲，就另外还有一条啊，学校在第二天几乎是第一时刻就决定取消和这个原来的食堂供菜的供饭这个机构的上税公司的合约，如果这个是就是说提供后勤服务的公司如果没有错误的话，没有过失的话，成都七中这个实验学校是不可能在第一时刻就这样来否定他们原来的合同的，推翻他们合同的，单方面撕毁合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已经充分证明这个食堂确确实实存在问题，他们也很清楚存在问题，所以这里边是最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学生食堂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消费，学生在里边没有选择的空间，在缺乏权力监督的情况下，食堂那些人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
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还认为，整个事件反映了独裁政权下监督失灵的问题。他说，
中国过去有一个秤，中国的秤是16两的秤，16两的秤，这是有16颗星， 这十个星里边，其中北斗七星、南斗六星，还有福禄寿三星，如果短一两，那么叫折福；短二两折禄；第三两叫折寿。所以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些商业上的道德，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像所谓什么民族性问题上，这中国现在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现在中共的一党独裁制度造成的。在这个制度下，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监督失灵了，因为没人出来监督；舆论失灵，因为共产党一人他把舆论全控制住了，民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再一个，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他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在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上，他们用来打击危及他们政权的因素上，所以这个政权他几十年来根本就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国家，如何管理经济。当然他们也不屑于关心民众的生活和健康，所以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全国人大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那么这部法案呢将于2020年1月1号生效。美国工商界对于中国这部外资法的出台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但是也有批评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局势下，北京新出台的外资法恐怕很难打消华盛顿方面的疑虑。那么下面呢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个人的分析。
首先请您谈一谈您本人对北京出台的这部外资法的看法。
我觉得这说的简单，就是做了一个信号，也说中国是中国政府想表达还是欢迎外国的公司投资中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那么和您本身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关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外资法出台和将来实施以后，因为要到明年的1月1号才实施，那么对于美国的银行业啊、金融业还有投资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或者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原则上，中国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的行业，会对美国的金融公司啊，银行业、保险业等等，就是提供一个很大的新的市场。但是这个新的法案是否真正的开放这个市场，还是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很难说的。
那么当然，这部这个中国刚刚出台的这个外资法，实际上在这之前呢，已经这个酝酿了很多年了。那么这一次，就是终于这个推出了。当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工商界啊，还是对这个外资法的出台呢，持一个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一个态度。但是还是有一些批评人士或者一些批评的声音，就认为北京在目前美中贸易战打得正激烈，那么两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台这样的一部这个外资法，当然北京可能有北京的目的，但是呢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打消美国对于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些疑虑或者叫质疑，你是怎么看的？
说中国开放这个金融行业、金融市场，其实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说，中国介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已经说很快就会开放的。现在已经2019年了，200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出家门，然后工作，那个在竞选投票什么的，这就意味着这个说是要开放，不一定是真正的开放。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动力 让中国政府促进这种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好几年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外部的投资者外部的公司是可以自由的投资和中国的金融产品，自由的买卖这些金融产品，然后可以以人民币来融资的。这样要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的话，中国的这个国内的金融市场是早晚是要开放的，但是这是一个速度的问题，而我觉得这个法案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号，还是我个人认为我还有没有被完全说服好的。
还有待观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说一说这个美洲贸易战。也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与习近平关于这个美洲贸易争端的这个峰会可能要推迟到六月份了，你是怎么看这最新的发展的？
我觉得这就是说谈判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这个谈判两种三种成果是可能的。一个是美国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的范围，或者提高关税的税收率，第二是取消关税，然后实行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共识，然后第三就是进一步推迟这个谈判时间，然后推迟这个谈判的结果。推迟是最容易的一个选择，因为各方是可以慢慢的了解对方是在哪些方面愿意让步的，哪些方面是无法妥协的。但是我觉得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启示就是推迟，也就是说不提高这些关税，不再加剧这些关税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冲击，所以对经济前景应该是说是积极因素。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遭到中国当局通过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而整肃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三年半多来一直被限制转所恢复职业，其中两人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之后呢，再次的向北京市司法局喊话，要求停止对他们的刁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令国际社会震惊的2015年7月9日开始大规模抓捕律师的事件，至今过去三年多，而成为当局主要打击目标的北京丰瑞律所也在去年11月9日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不复存在。但是幸免于难却一直无法转所到其他律所的该律所原律师刘晓元和周立新，希望在丰瑞亡命后的六个月期限内能够办理转所手续，继续从事律师职业，结束长期失业状态。不过这两位被北京司法局要求按规定依网上流程获得转所编号的律师，却发现当局有意将他们两人的律师职业信息从网上删除，令他们根本无法完成转所第一步所要求的网上流程。而他们多次申请将信息重新恢复以便进行网上流程又遭到拒绝，使他们陷入当局明显为置他们于死地而设计的陷阱。据悉，被当局删除律师职业信息的律师还包括原丰瑞所律师、709抓捕案第一位被抓的女律师王宇及另一位北京知名人权律师张凯。几年来多次跑北京市律协和司法局交涉的刘晓元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明显是想卡住他们，让他们在六个月期限内无法转所，从而达到注销他们律师职业证的目的。 目前被当局维稳在江西老家的刘小元说，
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好像情况又有点变化，我们又导师瓦迪，他们又说是不是互联网律师的系统啊，几个平台要整合在一起，是不是出现了数据丢失了，数据丢失了是吧？为什么就丢失我们几个人呢？其他外面什么律师也没有呢？他们你打电话他不接，你写信了在这样忽悠你，对吧？大呼所问，我一家律所被注销了，律师必须要在6个月之内管所调动，他会以没有律师事务所接受你为由注销你的执业证。所以这点让我很担心啊！我跟他们官员写信也是这样，我说你们实际上就是卡住我们，查我们这6个月的转所调动期限，所以我们现在很着急，我们那个期限还有50多天了。
刘小元律师表示，丰瑞所的另一个合伙人周立新律师已经找到新所接收并签了合同，但就是因为司法局网上也没有他的职业信息，而无法依据网上流程申请转所编号，也被卡住。据维权网报道，周立新3月16日第三次给北京市司法局李富莹局长发出公开信，据理力争转所所遇到流氓化手段及障碍，以及几年来无法转所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痛苦。周立新在信中表示，如果司法局连国家法律赋予律师职业权利都不能维护，司法局都不依法依规处理律师合法转所要求，还何谈依法治国。由于周末记者无法联系北京市司法局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询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所称的珍宝岛事件5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都对那场边界冲突刻意的低调。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曾游说俄罗斯不要举行纪念活动，怕让两国关系节外生枝。相比之下，有利可图，两国都高调举行二战胜利庆祝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商人日报几天前报道，整个2月份中国都在游说俄罗斯不要举行达曼斯基冲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珍宝岛事件或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驻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总领事甚至亲自出马活动，希望不要因为那场事件而给今天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添麻烦和节外生枝。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两国为此找到了妥协的方案。在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爆发第一场激烈战斗的那一天，滨海边疆区举行了纪念音乐晚会，但是活动非常低调，没有当地高官的参加。报道说，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滨海边疆区当地议员表示，从莫斯科下来命令，要求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不要把50年前的两国边界冲突事件激活。许多特别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兵和有关家属，这次都受到了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和议长的接待，他们受赠纪念品和礼物，但是相关活动不公开，媒体均未报道。滨海边疆区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所在地，当地有在那场冲突中丧生的数十名苏军边防兵的墓地，每年3月份在那里都会举行扫墓和纪念活动，当地政府首脑有时也会参加。另一家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俄中关系越来越好，两国都在巩固反美阵线，两国本来就怀疑美国试图离间俄中关系，因此中苏边界冲突对今天的俄中关系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历史。毫不奇怪，两国媒体都尽可能地最少报道这起事件，而在一些地方媒体和一些军队的网站上，这个历史事件由于实在没法回避，也尽可能地不点名对手。俄罗斯媒体引述中国陆军网的一篇报道说，报道中不提苏联和珍宝岛冲突，仅以乌苏里的诉说、北疆战斗、革命先烈面对虎狼般的敌军等提法暗示那场冲突。与对待中苏边界冲突完全不同， 相比之下，两国都认为一些二战历史有利可图，因此每年都高调举行庆祝战胜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活动。两国军队参加了对方的阅兵，习近平和普京都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相关活动。但历史学家祖伯父认为，如果认真了解历史，两国围绕二战胜利的庆祝活动也经不起推敲，因为作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那是代表中国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祖伯父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严格来讲，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才更有理由代表中国。中俄两国都宣称双方边界问题今天已经全部解决，50年前爆发激烈战斗的珍珀岛也归属中国。确定中俄两国边界线的主要依据是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所签署的边界条约。划分珍宝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达曼斯基岛，依据的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但中国都把这些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卡拉加诺夫说，俄中关系历史中的一些事件不应该被忘记，更不应歪曲，那样做是弱者的表现。他说，在同一些亚洲国家的历史中，俄罗斯应该为此自豪，而不应该过于看中国或是日本的脸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和台湾星期二宣布共同建立印太民主治理咨商。美台政府官员表示，这个全新的年度对话机制体现了美台的共享价值以及紧密的伙伴关系。那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进一步介绍。
星期二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与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共同举行了记者会，宣布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商对话。预计第一场年度论坛将于9月在台北召开，美方将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带队参加。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呢，进一步进行了说明。
我们会轮流主办这个咨商，至于双方分别会由谁来代表参加这些对话，还没有最终敲定，但是我们预计会是非常资深的官员。
那厉英杰是表示，这样一个机制凸显了美台双方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将让美台在印太区域增加合作，并且呢，这个平台也将展示台湾成功的民主体制经验，成为区域内的人权和民主典范。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指出呢，当前建立这个机制是十分紧迫的。
威权政权与非自由民粹主义正不断向民主国家发动攻势，一场无烟消的意识形态战争正真实发生在我们日常周遭。
他表示呢，台湾愿意与美国合作，在保卫国际自由秩序与普世价值上各尽其力。而对于此举会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厉英杰则表示，这是美台之间的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是挑衅中国政府。
我们相信与台湾保持好关系的同时，也和中国维持好关系是有可能的。我们和台湾一起做的事情，不应该被认为是因为我们想要挑衅中国，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厉英杰表示，当前美台关系十分稳健，同时也强调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基于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美方不支持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行为，比如说台湾民间推动的独立公投等。那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那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部在这一整年中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主持人。
为之，另外我们也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正在美国访问，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嗯，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上个星期六到达了美国，然后他先访问了纽约，星期一晚上到达了华盛顿，星期二早晨他首先是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智库的学者会面。会面之后呢，柯文哲是被记者问到在会面中是否跟学者探讨了两岸一家亲的想法，他说呢，两岸一家亲呢只是对中国表达的善意。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怎么说。
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说，两岸一家亲只是一种态度嘛，我们只是对中国表达善意嘛，就这样。但是经济跟国防还是他最重要的嘛，转过头去还是要准备好嘛。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去激怒中国的，或者跟他对干干什么的对呛嘛。所以我们只是两岸一家亲只是表达一个善意，就这样。
随后呢，柯文哲是前往了白宫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与国安会的官员举行了会谈。那下午呢，柯文哲是在国务院和官员举行了会谈，之后呢是到大西洋理事会和学者见面，晚上到双向园接受了台湾驻美国代表高寿泰夫妇的接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这个期间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美台关系等话题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厉英杰上周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相较于40年前，当前的美台关系正处在最佳的水平。我们来听听厉英杰的看法。
我认为说当前的美台关系处于最佳水平并不夸张，相比于1978年，我们当前有着更为坚实有力的关系。此外，台湾关系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将我们的关系扩大至更广泛领域的法律依据。我们在经济、文化交流、教育以及我之前说到的诸如打击贪腐和执法等重要的治理问题，还有像是在反伊斯兰国行动中合作、打击人口贩运等全球问题上，都有着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是的，我们看到厉英杰说，作为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啊，努力在美台关系中增进美国的利益是他的首要任务。对于他的工作目标，他提出了四个增进，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美台关系中增进美国利益，我只是这段关系中的管理者之一，但作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四个优先事项：增进美台安全关系，增进美台经济关系，增进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度，以及增进美台人员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四个增进。
是的，那么除了美台关系外，厉英杰也谈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曾经于1978年以传教士的身份首次到访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尽管对那时的他来说，台湾是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但他很快就对台湾产生了很强烈的感情，也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和喜爱。他说，那段在台湾的经历让他日后选择了驻外服务的事业。此外，厉英杰还表示，当他这个1978年到访台湾时，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当中，此外环境与交通都存在着问题。他说，台湾在过去40年来的变化令他感到惊讶。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
对于台湾的发展感到惊讶。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同等重要的是，台湾也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民主政体。有关台湾转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台湾真的明白怎样进行环境保护。我确信你也观察到了，台北是座非常干净绿色的城市。
此外，厉英杰还表示，这个他感到啊，相较于40年前，台湾也更加的有秩序。2019年也是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美国政府耗资2.5亿美元兴建了一座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厉英杰表示，他对于搬入新馆办公感到非常的激动。
尽管于去年六月举行了落成仪式，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出席了该场仪式，美方的举动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派官员赴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并且称美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李英杰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员预计将于五月初搬入新馆办公。他说，新馆是美国对台承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面对中国的信息战，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信息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假信息可能影响台湾的民主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出席台湾资安大会时表示，信息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也是政府积极推动的施政重点。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仰赖网络科技，但是科技便利也带来了许多的威胁和挑战，
像是骇客的攻击、网络诈骗以及散播假消息，不仅造成社会治安的危害，更可能影响到台湾的民主发展跟国家的安全。
蔡英文还说，为了因应这些挑战，行政院前年开始推动国家资安发展方案，四大策略包括完备基础设施、建构联防体系、提升产业自主能量以及培育优质人才等等。资通安全管理法也在今年一月上路，让台湾的资安防护有法源依据，也更加严密。蔡英文总统还参观了台湾资安馆，展区的主题包括了威胁情资、机密保护、渗透攻防、威胁防护等等。蔡英文总统去年十一月出席国家通讯暨网际安全中心揭牌仪式时强调，台湾正面临复杂多变的信息安全威胁，甚至还可能遭到恶意瘫痪。为了确保通信网络安全，维系国家体制的正常运作，以及促进数字经济永续发展，打造国家级的信息安全联防体系是最重要的任务。台湾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出现境外势力及假信息干扰的问题，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当时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演讲时就指出，中国透过各种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内政，对台湾当然也不会放过。台湾第一个自主情资威胁研究团队杜普数位安全公司技术长戴晨宇向蔡英文总统介绍业务时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发展的经济目标，其中像是航太、电动车、新能源等等，有非常多的黑客攻击事件都与这些领域完全吻合。
那依照我们的看到美国政府的301调查报告说，中国政府提供民间的平台，那协助这个国营企业窃取商业的机密，这是美国政府的报告说的，而且有解放军进行这样的活动。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委员会叫做军民融合委员会，它提供的这个所有需要的技术，那会有解放军去指使骇客去进行这些攻击。
戴晨宇技术长还指出，该公司目前防护亚太地区200家的企业，并解决了100起的网络间谍事件，内容包括知识产权及国家机密窃取等等，并追踪超过100个不同地区的威胁族群活动状况。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立法院质询时曾经指出，中国政府于2015年成立了总部位于北京的新军种，也就是第五军种，编制有10万人，其中网络攻击部队就有3万人。台湾前国安局长蔡德胜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也指出，该局网站每个月遭受黑客50万次的攻击，而且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资安大会于2014年首次召开，随着信息安全问题不断受到重视，其规模也持续扩大。今年有8000人以及超过80家的全球资安公司参与。会议也扩大成为资安周，包括了250场的演讲等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司法部昨天宣布，来自中国上海的徐家宝因为销售错贴标签的膳食补充剂，星期一在达拉斯被联邦法官判处18个月的监禁和1年的监外看管。现年48岁的徐家宝是上海威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这家中国公司从事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原料销售等业务。徐家宝于2018年8月在德克萨斯州北部地区承认一项电信诈骗指控。威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在2018年9月承认电信诈骗。这家公司于2019年2月被判缓刑1年，并被判处以$500,000的罚款。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19号敦促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停止骚扰瑞典记者，并且指责北京正在试图在国境之外实施审查。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自从2017年8月上任以来，就开始了一场针对瑞典媒体的真相十字军东征。这个组织在声明中说，桂从友大使似乎难以理解，在瑞典一个在记者无国界2018年世界新闻自由指示中排名第二的国家，记者是不受审查的。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为您播报到这里。节目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